好，谢谢呢一班青少年帮我哋带领我哋一齐嚟到敬拜。以下咧，我哋预备我哋嘅心嚟到听道啊。我哋点样样去到应对刚硬嘅心咧？我哋先嚟读一段嘅经文。今日嘅经文咧喺出埃及记，我哋由第七章选读到第十章嘅。不过咧，我唔系读晒佢啊，我哋咧。看看有一班刚硬的人怎么被神来到去教导。我们一起来慢慢诵读。我们先由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四到第十八节，由血灾开始讲起。我们一起慢慢诵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急，拒绝让人民离去。明天早晨你要到法老那里去。看啊，法老出来到水边去的时候，你要站在河边迎见他，那边个进手杖你要拿在手里。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我到你这里来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侍奉我。你看，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用手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河水必死，河水也必发臭，埃及人就必喝这河里的水。好，我们跟着读另外一个灾，是八章一至到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法老那里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我，使他们可以侍奉我。如果你拒绝让他们离开这里，看啊，我必用青蛙击打你，全河里必滋生青蛙，青蛙必上来落到你的宫殿和卧房里，跳上你的床，进你的神仆的房屋，跳上你人民的身上，进你的驴子和青蛙也必跳上你，你的人民在神仆的身上。跟住实在，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手杖击打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全地都变成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出手中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身色全有子，埃及全地所有地上的尘土都变成虱子。用术士也用他的木照样行，要生出虱子来，却不能办到，所以在人身上和身上都有虱子。用术士就对法老说，这是神指头。法老却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就像耶和华所说的。跟着是刑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看啊，法老到水边的时候，你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使他们侍奉我。如果你不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看啊，我必叫苍蝇落在你和神仆以及人民的身上，进到你的宫殿、埃及人的房屋，都必充满苍蝇，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是这样。那日我必把我人民居住的地方歌山分别出来，使那里没有苍蝇，为要使你知道在地上只有我是耶和华。我必把我的人民和你的人民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样。跟着瘟疫。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可以侍奉我。如果你拒绝他们离开这里，仍然强留，看啊，耶和华的手必用严重的瘟疫加在你鞍的牲畜身上，加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所有属于耶的一只也不死去。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用两手拿着炉灰，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炉灰向天扬起来，这炉灰必在埃及全地变为微尘，在埃及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必生出疹病和脓疮。耶和华摩西说：你要向天伸杖，使埃及全地都有冰雹落在人身上，在牲畜身上和埃及地田间所有的蔬菜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埃及地伸手，使蝗虫在埃及地上吃尽地上所有的蔬菜，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整整的一日一夜，耶和华把东风吹在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吹来了，蝗虫到埃及全地来，停留在埃及全境，它们非常众多，以前没有像这样多的蝗虫，以后也没有。蝗虫遮盖了整个地面，以致大地都变黑了，他们吃尽了地上一切蔬菜和树上所有的果子，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来的。这样在埃及全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蔬菜，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举手，使黑暗临到埃及地，这样暗是可以捉摸的。幽暗就临到摩全地三日之久，三天之内人彼此不能看见，也不能起来离开自己的地方，但是所在以色列人的居住的地方都有亮光。好，我们呢就一口气看了神很多很多的惩罚，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梁姑娘。
咁样咧，我哋再一次咧有机会睇摩西呢一个咁伟大嘅领袖一个嘅侍奉。上个月咧，我哋睇嘅时候咧，睇到摩西去到同以色列人啦，同法老去分享嘅时候咧，遭遇到挫败，冇人听佢讲，冇人听佢嘅说话，佢三番四次咁样咧话自己绝口笨舌，唔系一个能言善辩嘅人。佢对自己拯救即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工作咧，其实失去晒信心。但我哋从神嘅角度去睇咧，我哋见到神咧一步一步咁样去栽培摩西，重复将自己嘅心意咧讲俾摩西听，等佢慢慢吸收，帮助佢咧慢慢走落去。神用环境嚟到塑造摩西，去锻炼佢成为自己嘅仆人，使佢喺艰难嘅侍奉当中咧去成全神嘅工作。环境越艰难，其实对仆人的挑战越大，这个是一个考验侍奉者生命质素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侍奉都会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要去接纳困难、挫折或者失败，其实是侍奉一些的常态。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立志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学习怎样去面对这些的难处，怎样去面对这些的失败、嫌弃女，一次一次在挫折当中不要放弃，不要埋怨，也不要逃避，来到建立神自己的国度。从耶和华在旷野和摩西讲话那天开始，神都给摩西知道 法老呢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就范的人，摩西必然会尝到徒劳无功的滋味。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至四节呢，耶和华跟摩西讲，他说法老的心是刚硬的，他要在埃及地，即是神要在埃及地加增他的神迹，但是法老是不会听亚伦的说话，神的手落在他们的中间，神要击打他们，藉着很严厉的惩罚将以色列人这个大军带来开这个埃及的地。摩西在这一番的侍奉经历里面，其实要坐定定，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他知道不会见法老一次两次他就会成功帮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逃到去旷野。越艰难的处境，摩西就要越培养一种坚壮的心思意念去面对这个刚硬法老的心。首先摩西要学习的是遵从神自己的吩咐。刚才我们读了那九灾，包括将河水变血、青蛙的灾、虱灾、苍蝇的灾、畜疫的灾、冰雹的灾、蝗虫的灾和黑暗的灾，每一个送到去法老和埃及地的灾害都是由耶和华亲自吩咐摩西讲。每一段的圣经都是神向摩西去讲及神自己的心意。神施行血灾的时候叫摩西你听日去尼罗河那里去迎见法老，然后告诉他神要将水变血。实际行这些灾的时候，摩西又要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亚伦，叫亚伦伸杖将水变血。河水变了血之后，有些鱼死了，有腥臭，埃及人都厌恶这个的河水。可能摩西会想，这么大的惩罚其实法老应该即是知惊了，他应该会被以色列人离开去旷野那里敬拜神。但是圣经说法老的心刚硬，没有将神的惩罚放在眼里面，没有丝毫求饶的迹象。接着摩西再次又要领受神另外一个吩咐去见法老，求他放以色列人去侍奉神。但是这个法老仍然是不听，摩西要跟住下来的是青蛙的灾害，将啲青蛙叫阿伦将个杖伸去江河池，将啲青蛙引晒上嚟，以至到全地都是在青蛙的灾害里面。于是摩西以为可能这个法老又会个心软化起嚟，但结果都不是。去到第三次，神又要再吩咐摩西叫亚伦直接这样将个杖击打啲尘土，以致到成个城市变成有跳蚤喺度舞动。如是者，摩西每次喺每一个嘅灾害里面都根据耶和华嗰个吩咐去讲嘢去行事。正如耶和华话，亚伦呢是要成为摩西的口，摩西要做亚伦的神，负责领受神那个的吩咐。一年九个的灾害，直至到黑暗之灾都是这样。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在这九次不同的灾害里面，我们没有再听到摩西说我绝口笨舌，又没有再听到摩西去投诉法老不听他说。我们只是见到神吩咐摩西做什么事，摩西就去做。神吩咐摩西叫亚伦做什么，摩西就照样吩咐亚伦去做。神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没有在每一次的灾害里面，在每一次法老反口覆舌的时候，对耶和华给他下一次的提出的工作有质疑。摩西渐渐变成一个很顺服神的带领，很听神的命令吩咐，很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人。这个就是神给摩西这个仆人一个的训练。渐渐我们见到摩西的侍奉上了一定的轨道。我们在侍奉里面有很多艰难的地方，我们觉得自己容不容易去跟随神那个的吩咐去做呢？我们有时会面对自己一些的执着，一些的看法， 特别咧同弟兄姊妹一起合作嘅时候，有时我哋又会对啊嗰件事嘅成败得失睇得好重，我哋会觉得啊稍有差池咧，就好似件事咧唔系好完美，我哋心里边咧对一啲嘢都会耿耿于怀，我哋自己好着意自己做成点。当然我们侍奉是要认真的，是要去刻意看看我们做出来的成果是怎样，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摩西这些情况，个结果不用他自己去到控制。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执着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都不是那么爽快地去听神那个吩咐去做事，自己内里面的声音其实都挺大，我们的心容不下神的吩咐。我们希望大家一路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是彼此的学习，留心我们自己的内心有些什么东西的心思意念呢，很多时候是比较容易难阻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摩西九次跟着神的吩咐去降灾给法老和这个埃及地，我们的侍奉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一次又一次这样听从神的方法去做，一次一次可能重复去做呢不同的即侍奉的岗位，以致到慢慢那个果效呢走出来。但你看看弟兄姊妹呢，如果他教主日学，他每一个星期呢都去预备主日学那个的课程，可能有一课是浅一点，可能有一课会是深一点，可能那段时间自己忙一点，可能有一段时间心情没那么好，在这些不同的变化当中，其实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自己仍然去专心听从神自己的吩咐去做呢？其实这个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夫，是要在时间的历练里面，我们慢慢在侍奉当中去成长，将我们的焦点放在遵行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要作成神的功，除了摩西是跟从神的旨意那个的吩咐去做之外，摩西还锻炼了一份很强大的忍耐力。你想想九次的灾祸都在埃及遍地这样去到，即是各方面的破坏，失灾、苍蝇的灾、冰雹的灾，虽然只有一日，蛙灾、蝇灾那个蓄疫黑暗呢持续了两三日，而第一次水变血呢竟然呢长达一个星期。如果你是摩西，身处一个这样的侍奉的环境，眼见这么多的混乱，青蛙跳失跳来跳去，苍蝇蝗虫飞来飞去，水变血，冰雹降下，黑暗之灾，正正是环境的破坏，又有腥臭又寒冷不见天日的时刻。但是在这些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底下，摩西要记得他自己是担负着侍奉神的责任在他的身上，就不能够厌弃去面对这些这么烦的处境。眼前他所见到的环境是他不喜欢的，亦都不是一种他时时在这里生活的处境，但摩西是神的仆人，要担起那个责任的时候，就不能够采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仍然要亲自这样走入这些的灾难的里面，跟法老和那些术士周旋到底。摩西要有很强的耐性才可以成全神的工作。两个月之前呢，我们有十号风球，山竹集港一天而已，狂风过后冧了不少树，即是横置在街头，堆积很多垃圾，办公室或者我们的家，甚至我家楼下那个泳池烂了的玻璃到现在都未重建好。对于第二日交通混乱，翻工有很多不便，可能我们都觉得很烦很厌闷。我们看到在网上的平台里面有很多的方式去讽刺、去发泄、去指责，多多少少都是我们没有一种的忍耐的能力去忍耐这些的混乱。在这些乱立立的情况底下，我们做事都做得不安心，我们不能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发挥我们自己工作的能力。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追究一个责任，不去检讨，不去改善，而是当我们见到这么混乱的状态，我们当下能不能够有一种忍耐的能力，好像摩西那样，一个接住一个灾害，很密集式的混乱当中，保持心境平静，保持他自己的眼睛专一的去侍奉神的心。我想这个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值得在摩西的身上呢看到一个的学习。我们都市人其实最难学的功课是在忙碌当中静下来，在混乱当中静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操练这种这样的安静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是比人家更加多，我们能够比神使用的空间是更加大。摩西的忍耐亦都要能够忍受失败的滋味，每一次去到耶和华神吩咐去降灾的时候，总是带着期盼，今次得了吧，今次掂了吧。但是每一次法老在受灾之后应承放他们走，但是事后呢又会反口，结果是怎样呢？摩西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摩西有没有退缩，有没有逃跑呢？好像没有，相反摩西呢好像越战越勇敢。摩西不是用侍奉的成功来到衡量他自己侍奉的价值和他在神面前的地位，摩西是凭着他遵行神的吩咐和忍耐到底来到担起这些侍奉的工作。摩西不用担心他的失败神会责备他，他不用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摩西每一次去见法老其实是注定失败，摩西就要操练自己忍耐冷静，这样应对法老刚硬的心，和法老斗长命玩到底，但是自己不要动怒，不要越过神去做任何的事。中国人的文化呢其实不是很容得下犯错的，我们时时都有一种完美主义，好像不容有失那样。我自己发觉呢年纪越大承受犯错的能力呢其实越小，因为呢越来越觉得自己呢有一些的能力，有一些的地位，有一些的尊严，犯了错呢不知匿埋在哪里那样。但是失败在摩西这个情况底下是神所命定的，摩西可不可以跳出这个框框，不批判，不被打沉，积极的在这里面对神要他做的工作？失败乃成功之母，面对挫败仍然有能力朝着目标走下去，不发脾气，不 quit， 不退缩，这个是真正的英雄。摩西这一番的侍奉是考验他的毅力和 EQ，情绪智商，跟香港人习惯了个快靓正的文化有所不同。我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步伐非常之急促，我们侍奉都讲求效率，一次两次不成功，我们有时都会选择放弃，选择离开，自然没有耐性去忍受失败，也都没有想过有另类的眼光去看那些失败的事情。重复失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一只叫 Dyson 的吸尘机，那些工程师是透过5126次的研究失败才成功设计出功能超卓的吸尘机来。公司认为有5000多次失败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次失败他们就检讨，于是就成为下一次成功的可能，失败变成了一个机会重设目标和方向，而不是打沉自己，而不是停滞不前。摩西内心这么忍耐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他应该学到什么功课呢？首先他认识了耶和华神的大能，耶和华神降每一个灾都不是摩西的手可以做的，摩西要放胆在神面前去讲给法老听，究竟那些的灾害应不应验呢？摩西要好够胆， 摩西要一次又一次见到神嘅大能，佢先至有信心吩咐亚伦照样咁样去做。佢哋亲眼睇见耶和华自己嗰个嘅作为。有啲圣经学者咧去研究嘅时候，讲到咧喺出埃及呢十灾啦，我哋今日咧先讲个九灾吓。其中呢，原来呢他们研究到呢每一个灾害呢是针对当时埃及人呢敬拜不同的偶像。那我不会讲晒九个啦，我举一两个例子给大家听。他说原来呢在埃及人的里面呢，尼罗河呢有一个尼罗河神叫做哈壁。这个尼罗河神呢是每年呢使这个河水呢泛滥一次。咁於是呢漲滿啲水漲滿兩岸呢，就帶住啲養分呢去滋潤兩岸嘅大地，有助農作物嘅生產。但喺第一個災害嘅裏面，神竟然能夠使尼羅河嘅水呢變成血，足以證明神嘅能力係超越佢哋所篤信嘅河神。神其實懷住好意想話俾埃及人聽，你哋所拜嘅偶像呢係假嘅。耶和华神先至系真神。神咧喺嗰个十灾嘅过程当中，都同摩西讲：我用呢啲灾害去击打佢哋，其实系要知道，要佢哋知道我系耶和华。其实神系俾紧机会佢哋真正认识呢一个创天造地嘅主宰。神嘅目的唔系惩罚，神嘅目的系俾机会。但系法老视若无睹，心里仍然刚硬。但是对于摩西来讲，他都看在眼内，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看着神的作为，神怎样设计这九个十个的灾害，他越来越明白他所侍奉的神那个的心意。埃及还有一个另偶像呢叫做拉神，是一个太阳神来的，是埃及呢众神之首。埃及人认为这个拉神呢是创天造地，但耶和华竟然有能力藉住摩西咧举杖向天咧，使成个大地咧黑暗三天，足以证明神嗰个嘅能力大过佢哋嗰个嘅太阳神。佢哋嘅太阳神喺神面前，喺耶和华神面前毫无力量。摩西参与喺呢一啲灾害当中，虽然一次一次咁样失败，但系佢却一次一次越嚟越认识神嘅大能。超越埃及一切的偶像。在每次的失败里面，摩西都学到东西。在每次的失败里面，摩西有新功课在他自己的生命侍奉的记录簿里面。摩西就是这样被神不断地锻炼他，更新他的心意，改变他对侍奉一些的看法。神多次跟摩西说，法老一定不听你说的。他在法老面前是要代表神去向法老施加压力。摩西所学的功课是一次又一次地积聚，直至到去到最后击杀长子那一个的最后一个 重点重击的时候，成功才在望。但是你会发现，就算法老容许以色列人呢去离开埃及，几十万人浩浩荡荡地去旷野度侍奉神，摩西的工作都不是一路永日。因为虽然放了他们走，但法老仍然反口。你见到法老之后呢仍然找一些兵丁去追他们，追到红海走投无路的时候，摩西带着这么大班人，摩西的侍奉怎可以不冷静，怎可以不忍耐呢？如果眼前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可能我们已经束手无策。对摩西来讲，以摩西的人性，他其实都没有能力去做这么大件事。但神就在这么多的环境当中，一步一步地训练摩西，去到完全的去倚靠神，完全的跟神沟通，是听到神对他自己的吩咐。摩西学习做一个信服神的仆人，有 EQ 的训练，有忍耐的训练，有听神话的训练，帮助摩西突破他自己那个的冲动、急躁、愤怒、害怕，甚至懒惰。我们在自己侍奉的里面， 有没有感觉到除了很搏命地想完成一些事工之外，我们都慢慢被神去训练我们，慢慢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加可以能够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的去明白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想到这些的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想一下，在我们的侍奉有很多时候，或者在某一些的侍奉岗位，其实我们比较容易面对挫败感，就是我们传福音，不知道你有没有有一些很有意念的传福音的对象，可能是你家人，你的好朋友，你很想向他传福音，但是三番四次你跟他讲都是食闭门羹，你请他来教会来一次又不来一次，你叫他去报道会听了之后他又说没有感觉，整整下呢，你一找他的时候呢，他知道你下一步想做什么呢，还避开你添。这些这样的失败的经验和摩西那个的面对失败呢，可能呢有似有不似的地方，但是让我们呢在这些的侍奉的过程里面呢，被神去锻炼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冷静，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的专一和遵行他的旨意。摩西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我自己觉得就是拿着法老那个的心思意念做自己的借镜。圣经里面不停地说法老的心刚硬，不肯给以色列人去旷野侍奉他。一连串的经文告诉我们，埃及人和法老尽使受尽很多的痛苦，但是他们都不会因为这些痛苦有美好的反省。有人说这些埃及人或者法老呢是自讨苦吃，是他们自己对神的心刚硬，以致他们呢要受这些灾害和痛苦。他们呢情愿忍受各样灾害的击打，忍受他们呢拜错了一些的偶像，信靠了一些的假神，他们都要敌挡神，反对神。其实当我们慢慢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哪个人可以去抵抗神，但人有时就是这么无知，或者我们时时都会落在这些的光景和神唱反调。法老的心刚硬和顽梗，不懂得从过去的失败痛苦里面去检讨反思，去检视，去支取教训，去痛改前非，心灵顽梗，不肯臨崖勒马，一错再错，还要错到底，错到事情已经是不可以收拾的悲剧里面。还有法老每一次答应摩西给以色列人走，后来又反口，反口覆舌，在痛苦的时候就去哀求摩西，稍微放松了之后又再松毛松翼，又再来过，难处一过去就食言固态服盟。摩西都看在眼内，摩西看着法老这种这样的刚硬的心，自己要怎样检视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都没有说几时出岛，又没有说呢有什么的情况底下呢要经历几多次的灾祸才可以解决得到。摩西就在法老的刚硬里面，他要存一个开放的心，是开放给神去探索究竟神怎样带领住前面的道路。摩西是要给神所使用，而不是要去做他自己想为神做的事。过往摩西执着他自己的口才，现在摩西是听了神的吩咐，由阿伦去帮助他，他已经再不需要对他以前执着的事更耿耿于怀。摩西的侍奉亦都渐渐不是看即时那个效果，而是看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不知道要讲多少次，又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摩西的心对神是越来越柔软，越来越 open， 越来越不会即时的去抵抗。在困难面前必须这样的依靠神，找到摩西自己要做的事，找到摩西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位置。 摩西亦都冇做任何一样嘢咧，去惩罚法老，佢只系成为默默耕耘神嘅仆人，佢乐意俾神使用。让我哋喺摩西身上睇到呢一个伟大嘅领袖，佢嘅侍奉点样慢慢成熟，点样慢慢贴近神嘅心意。我哋喺不同嘅岗位，可能有时我哋系一件半件嘅工作，或者咧有阵时我哋喺一啲咧定紧嘅岗位去侍奉神，我哋都睇到摩西嘅榜样，可以帮助我哋面对一啲咧刚硬嘅心，或者咧面对一啲嘅困局。摩西应对法老刚硬嘅心，是遵行神的旨意，忍耐到底，存温柔的心，步步前行。让我们自己呢都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呢有所学习。我们都一起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做呢让我得见你的荣面。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不要单单是看那个的工作，而是看神那个的作为和心意。当我们愿意去给神训练，给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见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 神，多谢你都是将这九个灾害记载了在圣经，俾我哋睇到摩西嘅侍奉系几咁艰难，摩西去贴住你嘅心意去行，佢自己嘅心思意念，佢嘅生命系要作出几多嘅调节。神啊，求你自己帮助我哋喺呢一啲嘅故事里边，喺你自己嘅作为里边，我哋学懂点样叫做侍奉你，我哋学懂点样去被你自己去使用。求你都系帮助我哋。我们知道呢都是不容易的功课，也都是不容易明白，让我们继续同弟兄姊妹一起揣摩去服侍你的时候，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献上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字，阿们。